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年的春季，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以色列人过逾越节，这两个节日都会走亲访友，吃喝快乐，也都有传统的敬拜仪式。我们中国人祭拜的是祖先，是人，而以色列人敬拜的是上帝。不知今天的犹太人在他们的逾越节赶去耶路撒冷哭墙祈祷的时候，或在举行隆重的敬拜仪式时，是否还记得他们的先祖当年在摩西带领下被耶和华上帝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历史？他们是否明白耶和华上帝为何拣选他们的祖先做神的选民？他们是真的相信上帝，还是选择性相信上帝？在2000多年不止息的被围剿杀戮中，他们所奉行的妥拉，也就是旧约圣经中的摩西五经，给到他们的是怎样的启示呢？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来历虽然是一个关于年兽的传说，但竟然这个被称为年的怪兽，也曾在几千年前的某一个夜晚，让我们的先祖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如临大敌，并且同样是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饭守夜。当然以色列民是按照神的吩咐行事，以免失丧长子的灾祸临到他们，而我们的先祖是防御年兽的袭击侵犯，并发明了爆竹来恐吓年兽。当年以色列民把羊血涂在门楣上，以便神降灾的刀剑能越过他们，而我们直到今天过春节还会在门楣门框上贴红色的春联，以避灾求福。所以有不少牧者都认为，中国人的春节，无论是传说中的过年来历，还是传统风俗习惯，都跟以色列民族当年第一个惊险紧迫又神圣庄严的逾越节晚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以色列人依靠的是上帝的庇护，而我们的祖先似乎依靠的是运气和个人的能耐。教会里的牧师有次讲到出埃及记第十灾时说，那一夜所有埃及人都大大的哀哭。9个大灾难过后，本来已经哀鸿遍野，但因为埃及法老的刚硬，仍然拒绝给以色列人放行，于是他们受到了最严厉的打击。每家每户，上至法老，下至平民，他们的长子都突然死了。我无法想象那种全国性的悲哀是怎样的令人恐惧，我也难以想象那种哭声又是何等的令人绝望。我想这极大的哀哭中，以色列人是必然听得见的。可能就好像现在我们天天从电视手机上看见疫情报告一样的揪心吧。但是耶和华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在这极度危险的时刻却享受着极大的平安。牧师还讲到，以色列人门上写的记号预表着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被杀，流血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 今天我们这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身上也有了出死入生的宝血的记号。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0章8节到11章10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10章8到20节就讲述了神在埃及降下第八个灾难——蝗虫之灾。和此前的几个灾害一样，这一次摩西仍然为埃及人代祷，那么神也垂听，但是法老他依旧食言，他出尔反尔。这是法老的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没有预警，没有代求，也没有赦免了。神他最后的刑罚来得比人预期的要更快更严厉。好，出埃及记的10章21到29节就记载神在埃及降下第九个灾害，黑暗之灾。这一次灾害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埃及遍地瞬间就漆黑一片。法老面对如此恐怖的灾害，他还想讨价还价，他提出妥协方案，但是遭到摩西的断然拒绝。法老恼羞成怒，扬言再见到摩西的时候，摩西必死无疑。那么由此可见，神的旨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或者是妥协的余地的。人心刚硬到底，拒绝接受神和神的道，那么终将难逃神的审判以及刑罚。出埃及记的11章1到10节就讲述了神有关他要降下第十灾，就是击杀长子的警告。这是灾前的一次宣告，犹如晴天霹雳，在埃及人中就引起极大的震撼。这一次的灾害呢，将会是全面性的，也是彻底性的，对埃及人来说必定是致命的一击。各家各户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都要死亡，无一幸免，而且攻击的地点是在家里边，这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最后的堡垒。埃及人相信法老的长子是储君，是神的化身，但是连他们的这一点信念也要被打得粉碎。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他是最后的审判者，神他刑罚一切罪恶，他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神通过各种灾害打击埃及，但是法老和埃及人始终不思悔改，这正如阿摩斯书4章6到11节所记载的，神要用饥荒、干旱、蝗灾、瘟疫、地震、战争击打犯罪的以色列民，但他们却不归向真神，他们以为神在单言，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试探神忍耐的底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12章的查考和研读了。这一章是出埃及记最长的一章，一共有51节的经文。逾越节纪念神把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埃及人手中给拯救出来。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每年一次的重要的节期，逾越节就成为了以色列建国的基础，这是神亲自订立的，就是让百姓不忘记神为他们所做的大事。因神的怜悯和保守，选民才蒙恩得救，才得以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的第12章是出埃及记的重点，逾越节从这里呢就开始设立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7，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可见逾越节的羔羊预表着耶稣基督。好，出埃及记的12:1-2经文记载，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好，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出埃及记有关神带领选民离开埃及的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1-11，那么记载的就是拯救者摩西的故事。第二部分就是12-14，记载神拯救以色列的事迹。第一部分讲拯救者，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二部分讲拯救。事实上，拯救不是透过摩西，而是透过羔羊的血，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也就是纪念以色列人躲避长子之死的这个灾祸。在13-14，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摧毁埃及人的军队，神透过血和能力来去拯救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得救赎呢，也是透过血和能力。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的罪而死。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真正感受到耶稣活在信徒心中。撒迦利亚书4:6，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救赎大功呢，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成就的，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好，出埃及记的12:1-2呢，讲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以色列人刚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家族，但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国家。神他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家族，那么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家族是构成国家的基础。你应该还记得法老强迫以色列人做砖块，但却不给他们稻草。以色列人长久以来呢，一直是活在奴役当中。神把家族构建成一个国家，每个人就像这个稻草一样组成一个家族，每个家族又像砖块一样堆积成为一个国家。有句俗语这么来说，最强大的国家是由家族组成的国家。以色列人出发的时刻就来临了。那么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要倒数计时，以色列民走出埃及的序幕就要展开了。出埃及记的12:3经文记载，耶和华继续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好，在这节经文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血，第二是家族。以色列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神要拯救他们。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拯救整个家族，拯救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户家中都需要有一只羊羔，当然这只羊羔的血呢，要涂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出埃及记的12:4记载，耶和华继续说：“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这节经文并没有说如果羊羔太小不够一家人吃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羊羔绝对够用。但是有可能一家人数太少了，吃不了一只羊羔。神关心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每个家庭要准备一只羊羔。但是如果丈夫和妻子没有孩子，或者是他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没有和他们住在一块儿，那该怎么办呢？那么这对夫妻就要和有相同情况的邻居来共吃一只羊羔。每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吃自己的那份羊羔。庆祝逾越节是个人私下的活动，逾越节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救赎，但是庆祝的活动却集中在家庭中，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庆祝和接受逾越节。逾越节是家族的事情，神拯救一个人和拯救一整个家族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不会仅仅因为你是国家的一份子或者是家族里的一个成员啊，你就会得救。那么举例来说，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谈到在腓立比的一个禁足和他一家人得救的故事。他的家人之所以能够得救，不是因为这个禁足相信主耶稣的缘故，乃是因为他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信靠主耶稣并顺服神，都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他们就都和羔羊有关系了，每个人都吃了羊羔。那么这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每一个人必须用相同的方式来去表达他们的信仰。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了，你的一家人呢就同样得救，不是这样的。你的家人也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他们才能得救。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每一个人都必须吃羊羔。那么这样一来，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羔羊的宝血就能够保护并且拯救这家人。这是埃及地最具有决定性的夜晚，最后一个灾祸将要降临在埃及人身上。但是最后的三个灾祸并没有降临到歌珊地的以色列人身上，神的百姓就免于灭亡的刑罚。当然他们还没有得到救赎，那么现在神要救赎他们，他们必须表现出对羔羊宝血的信心。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五到六节就记载，耶和华继续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好，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请注意哈，每一家都要准备一只羊羔，那天傍晚要杀几千只羊羔。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神看这些羊羔就像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在逾越节为我们流血的羊羔。逾越节是象征主耶稣基督将要来到这个世界，并且成就神的救赎。出埃及记十二章七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根据第二十二节的记载，宰杀的羊羔流出的血要先盛在盆子里头，用牛膝草蘸着血涂抹在门楣上和门框上。门框和门楣代表住在这家里的人，用血涂抹其上就代表他们得着神的保护。以色列的子民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的外边，那么当灭命天使看到门外的血，他就会越过这一家。如果哪一家门外没有涂羊羔的血，那么这家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都会被灭命的天使所击杀。出埃及记十二章八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和这个节庆有关的每一个命令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和内涵的。这节经文说的是家族团契的关系，全家人要一起来庆祝逾越节。现在的教会呢，常常把每一个活动都是安排的非常的有组织，譬如在一个聚会里头，把小孩安排在一个地方，把父母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有听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把婴儿带到法老宫殿的育婴室去呢？没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晚上会有很多小孩被留在埃及，来不及带走了。庆祝逾越节是整个家族的事，今天的教会要担当刻意把家人给分开的罪过。在教会里，全家人应该在一块儿。神做事的方式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我们做事的方式不要背道而驰。那么从这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他们要吃用火烤过的羊羔的肉。火代表审判，神要审判罪。他们吃羊羔的时候要吃无酵的饼，酵象征嘴，那么无酵饼就象征基督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吃生命的粮。他们还要吃苦菜，虽然这些苦菜呢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从上下文来看， 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之后，并不表示我们的生活从此就一帆风顺了，苦菜和救赎有关。出埃及记十二章九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继续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能吃生的，因为这代表着对人类罪恶的审判，因此需要祭牲和审判的火。人是以罪人身份来到基督面前的，祭品不可用水煮，表示我们必须要单单信靠基督，而且也只能信靠基督。那么很遗憾，今天有人相信水能够使他们得救。羊羔的每一个部分呢，都要用火去烤，因为这是火的审判。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好，只有在第一个逾越节要匆忙的吃逾越节的羊羔，因为马上就要离开埃及了。但是在以后的逾越节，人们都是在欢愉和安宁的气氛中来去尽情享受神的恩典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信靠基督，你就要在腰间束上带子，准备永远离弃世俗的生活。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归信主耶稣之后，就不应该继续的来过着罪恶的生活了。这不是说啊，你不会偶尔犯罪，而是说你不会习惯性的再过着罪恶的生活了。有一位经营卖酒生意的姐妹，信主之后呢，不想再卖酒了。她说，如果你叫我拿一个铁锤啊，打破店里边所有的酒，我真的会这么做。这个卖酒的商店是这个姐妹全部的家当。有牧师告诉她说，把店卖了吧。她真的把店卖了。今天她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如果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你就能够走出埃及。你要吃羊羔，你的腰间要束上带子，准备随时离开。神每一次降下灾祸，都会攻击埃及各种不同的偶像。埃及所有的偶像都要求拿出头生的来去献祭，那么现在神就把枪口对准埃及全地的偶像。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的经文中，神就再度表明他的身份，他说，我是耶和华。对比将要被毁坏的埃及诸神，唯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因神的圣名保证救赎必定成就。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埃及有许多神明，耶和华要去打击他们。这表明神的权能胜过埃及诸神，包括被视为神的法老，以及将要继承王位的法老的长子。那么这是神的最后的一击，彻底就瓦解了埃及一切神学体系和宗教迷信。这有点类似于后来约柜虽然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城，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五章一到五节。约柜被置于大衮的庙中，但却叫大衮的头和手给折断，败坏了他们的神。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继续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神他就承诺要越过所有涂有羊羔血记号的房子。血在这里呢，不仅是保护的记号，同时也是生命的记号。神在埃及地降下的十灾中，第一个神迹有血，那么最后一个神迹呢，同样也有血。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埃及人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同样也会得救。没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能得救，也没有人是因为啊他诚实或者是是好人而去得救。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那么当天晚上，你不能跑到房子的外边去看门上的血，要存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话。以色列人不是因为受过割礼而得救，也不是因为属于哪一个教会而得救。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灭命天使并没有先做调查啊，以色列人也不用打开窗户告诉灭命天使说啊，自己是一个好人，或者说做过很多好事，这个不需要多说。那么当天晚上谁能够得救呢？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那些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并且相信神的人，他们就会得救。神说，只有基督所流出来的宝血才可以救我们，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血不是一种神秘或者是迷信的符号，神的话语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换句话来说，神对罪的态度不会反复无常，但是也绝不会姑息。神的律法是明确并且不会改变的，凡犯罪的必定死。死罪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但是神他是蛮有恩典的，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记载，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从罪的审判中得救了。当天晚上在埃及，没有被血保护的每一户人家，他们家中头生的人或者是牲畜就都死了。你看，涂在家中门框和门楣上的血，这就是信心的象征。逾越节接下来还有活动，在利未记，神就教导以色列人如何过逾越节和除酵节。除酵节是逾越节的一部分，它是在逾越节过了之后才去庆祝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虽然活在这个世界，谁也免不了遭遇苦难灾祸，也避不了疾病死亡，但神应许我们在基督里就有平安。那保护我们的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是因为知道神掌管明天。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